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9月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9月6日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重点讨论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We had a very good phone call. It lasted for a long time.
川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好好的电话交谈，他将今次持续了45分钟的通话称为非常坦率和有力的一次电话交谈。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飓风艾玛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造成最少7人丧生，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抵达波哥大展开和平之旅，脸书公司说分裂性的政治广告和俄罗斯的假账户有关，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他是否将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川普说他们会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当然不是首选。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通了电话之后在白宫作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记者问川普总统在和中国领导人谈北韩问题的时候讨论了什么，他回答说，习近平愿意就北韩问题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川普形容他和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率，非常有力。川普还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通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川普说他是就北韩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是同意他，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白宫就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且采取进一步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后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习近平很赞成北韩无核化，他们很快会再次交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应当和平解决问题，他还说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久解决之道。过去几日以来，川普已经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领导人通了话，他对他们说目前和北韩展开对话显然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北韩核武器专案问题的最佳选项。美国就北韩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发一份新的制裁决议草案，推动在下个星期一就决议进行表决。根据美国之音得到的草案的文本，决议要求禁止向北韩出售石油和石油加工产品和液化天然气。平壤的石油和天然气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专家说如果切断进口，很快就会窒息北韩的经济。美国推出的决议还希望切断北韩的纺织品出口，北韩每年靠出口纺织品创收是几亿美元。决议还试图更加严格限制北韩的劳务输出，北韩将本国公民派往外国工作的时候，经常要求他们将工资寄回国内的政府。根据安理会一个月前刚刚对北韩实施的新一轮的制裁，各国是不得引进新的北韩劳工。按照新的草案，如果各国判定现有的任何北韩劳工将他们的工资是寄返给政府，有权将他们驱逐。另外，决议草案还建议将5名个人和7个实体列入冻结资产名单，并且对那5名个人实行旅行禁令。制裁对象包括国家企业高丽航空公司和北韩人民军。草案的文本重申国际社会支援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呼吁恢复对话，他说制裁不是解决办法。 中国仲话加强制裁平壤对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起唔到乜嘢嘅作用。乘坐空军一号从北达科他州返回华盛顿嘅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对记者话：如果系美国冇办法让联合国通过更多制裁，咁就好似佢周末所讲嘅，佢已经系准备好一份行政命令，随时可以呈交俾总统。咁呢一个命令系将授权停止同任何与北韩有贸易往来嘅人做生意，并且对佢哋进行制裁。飓风艾玛风眼夜间穿过波多黎各北面，星期四稍晚的时候是将进入多明尼加共和国和海地附近水域，为这三个地方带来狂风暴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艾玛星期四晚上将会逼近特克斯和海科斯以及巴哈马南部。每小时持续风速高达295公里的五级飓风艾玛造成巴布达一个人丧生，圣马丁亦都有六个人丧生。国家飓风中心说在跟着来几日里面，艾玛的飓风级别会保持在四级或者五级的水平。波多黎各有大约100万人是停电，当地的电力公司负责人说全面恢复供电可能需要4到6个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展开为期5日的和平之旅。他此行的重点是抚慰哥伦比亚最近刚刚结束的几十年游击战争留下的伤痕。但邻国委内瑞拉的冲突亦都引起了教宗的重视，很多的委内瑞拉人都在这里等着听他是怎样讲。天主教新闻社报道说，飞机星期三早上从罗马起飞之后，教宗方济各和机上的记者是短暂交谈，强调他此行目的是说明哥伦比亚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教宗方济各还要求机上的记者在飞机飞过委内瑞拉的时候为委内瑞拉的稳定祈祷，为通过有效对话实现稳定祈祷。面书公司说，一项内部的调查发现，面书平台上由假账户和网页发放的几千个政治广告很可能和俄罗斯有关。这个消息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担忧。面书星期三说，虽然这些广告没有直接提到大选或者是两位的候选人，但他们主要是宣扬移民、种族关系和枪支管控等极具分裂性的社会议题。经过追查，这些假账户源于圣彼得堡的一家机构，该机构一贯以通过假账户宣传亲俄罗斯政府的立场而著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推出阿富汗新战略令到俄罗斯感到不高兴，我们亦会探讨分析究竟对北韩断绝供油是否会对解决北韩核危机有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北韩问题进行电话会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9月6日的早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重点讨论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就这次的电话交谈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谴责北韩最新的挑衅以及是导致局势不稳定的行动，并且指出北韩现时所走的道路危及全世界，而且亦都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致力于加强协调并且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在坐飞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前回答媒体的提问时候，对他和习近平的电话交谈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他在回答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克尔曼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好好的电话交谈。川普将这次的持续了45分钟的通话称作为是非常非常之坦率以及是很有力的一次电话交谈。川普总统还说，他们不会忍受正在北韩发生的事情，而且习近平主席希望对北韩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清楚他能否这样做。川普在回答另外一位记者提出的你是否会在考虑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的提问时候表示， 这个不是美国的第一个选择，但是美国要看会发生什么事。针对北韩最新的核试验，川普表示习近平100%的同他意见是一致，他亦都不希望看到在该处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报道这次电话交谈时候表示，习近平说中方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同时中国始终是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习近平还表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久解决之道。除了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之外，习近平还对川普表示，中方重视他在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希望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成功。川普表示他期待着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与习近平通话之前，川普星期二还分别与美国的盟国领导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及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通过电话讨论北韩核问题。川普向特雷莎梅强调，现时不是与北韩对话的时候。他还表示，所有的选项都仍然向考虑之内。特雷莎梅的一名发言人说，双方都一致认为中国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说服北韩停止导弹试验。白宫方面表示，川普和特恩布尔都谴责北韩的核试验，并且承诺要携手努力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北韩在9月3日进行了第六次的核试验，亦都是平壤到目前为止最大当量的核试验。在北韩进行核试验之后，川普还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讨论北韩的核问题。美国和南韩目前正在联合推动对北韩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抨击美国和南韩加强对北韩制裁的尝试，并且补充说，平壤宁可吃草亦都不会这样做是放弃核武器的计划。制裁制度已经是走到了尽头，它是无效。普京在9月5日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是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普京还说，军事歇斯底里可能导致全球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北韩星期日进行第六次核试，并且威胁说要在近期再送一个他们所称的大礼给美国。美国和南韩就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分析认为，即使禁运能够实现，对北韩的军事决定亦难以起到作用，而且中国亦未必配合美国削减对北韩的原油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北韩的石油来源一旦被切断，将会给了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垮台。但是专家预计，即使中国削减乃至切断对北韩的原油出口，北韩军方和武器项目将会是最不可能遭受到直接重创的部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海尔布朗在9月5日撰文说，北韩将 2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用途，军事部门的石油储备可能维持数个月，这些可以给了北韩时间对南韩进行军事打击。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鹦鹉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这个星期发表的一篇报告估计，因为北韩的快速战争策略和可能拥有的军用石油储备，石油来源大幅减少对北韩人民军的日常活动和战时能力的短时间影响微乎其微。国家亚洲研究院的政治与安全事务副主任艾利森·沙乌温斯基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不顾一切地发展核武器和扩张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阶段，北韩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快速重大的进展，进一步限制北韩核发展的选项已经变得更加少，而且在北韩政权的眼里面，能够令到他们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武器的理由亦都变得比以前更少。沙乌温斯基还说，北韩可能会绕开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石油进口的途径，他又说主要是通过俄罗斯，亦都有可能通过一些东南亚的国家。由于北韩贸易活动并不透明， 外界很难得知北韩获取石油的准确数据。外界普遍认为北韩的石油主要的来源是中国。市场估计中国每年向北韩出口大约50万吨原油。几年前中国已经停止公布向北韩输送原油的数据。英武雷研究所的报告估计北韩在2017年需要85万吨的原油。报告又说切断北韩的石油供应最直接影响到的将会是北韩人的生活，交通工具可能停摆，照明受到影响，为了获取木炭民众将会大量砍伐树木，缺少柴油亦都将会使到抽水灌溉、食品加工以及运输变得更加困难。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大规模的物质缺乏的情况之下，北韩人大多数会服从命令，忍受困境，社会动荡不会发生。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专家卡齐亚尼斯说，北京在北韩核问题上面切断向北韩输油的可能性是零。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很多退休的中国政府官员、退役军官反复告诉他们的一件事，就是虽然他们并不喜欢北韩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和提高核能力这样的现状，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北韩政权垮台，因为一旦政权垮台，他们害怕几百万的难民会越过鸭绿江，金正恩会被推翻，并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韩的核化学品和生物武器会怎样去处置。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还指出，如果北韩垮台，美国和盟友南韩将会迅速填补真空，大兵压境，这些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另外，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有分析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要在如此关键的政治时刻展现强人的姿态，不可能服从美国发出的向北韩禁运石油的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美国推出阿富汗新战略，令到俄罗斯感到不高兴。阿富汗安全局势如果能够改善，将会使到俄罗斯丧失他们使用军事手段去影响和控制中亚国家的借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8月31日说，他已经签署向阿富汗增加兵力的命令，而川普总统8月21日宣布新的阿富汗战略。北约、西方盟国、印度等对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已经表达欢迎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完全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同时准备为美国新战略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德扎巴罗夫被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泼冷水，他说美军只是留在自己的基地里面，无法控制当地局势，没有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中亚盟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未必能够在阿富汗取得成功。他还表示阿富汗的塔利班是一股能够同美国相抗衡实际力量。参加过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认为，阿富汗比邻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地理位置重要，美国永远不会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没有前景。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过去在阿富汗的行动并没有改善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俄罗斯期望阿富汗的主权不会受到损害。俄罗斯外交部主管阿富汗事务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较早前曾经呼吁美国应该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一些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评论和学者的分析亦对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持批评态度。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说，美国加强在阿富汗的存在显示奥巴马政策的失败，同时是为了压制中国和俄罗斯。俄新社的评论则强调，美国想促使中国与印度对抗。塔斯社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表示，川普总统和印度都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因此美国期望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大影响。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几年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国家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当地的影响。俄罗斯近几年来更多向中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所有中亚国家最近两年都大幅提升军费开支，特别重视加强与俄罗斯在国防领域的合作。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条约组织亦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其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几年来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造成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无法与中国相竞争，但是俄罗斯可以通过在安全领域加强活动来限制中国影响。阿富汗局势为俄罗斯在中亚安全领域施展拳脚提供机会，但是如果美国阿富汗新政策生效，阿富汗局势趋于稳定，俄罗斯打阿富汗安全牌影响中亚国家的机会亦将减少。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宗教，阿富汗北部塔利班势力正在壮大，伊斯兰国组织在那里亦日益活跃，激进组织很容易从阿富汗进入中亚地区，这个确实使中亚国家面临重要挑战。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压力增大，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有意夸大阿富汗乱局，以此试图恐吓和控制中亚国家。他说，
Россия пытается сейчас активно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афганскую карту。
萨帕塔耶夫说，俄罗斯试图更积极地打阿富汗牌，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的专家现在越来越多地渲染阿富汗局势如何恶化，唯一能够帮助中亚国家的就是俄罗斯，但是其实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并不信任，除了较为亲俄的吉尔吉斯斯坦之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不相信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国内很多人非常反感俄罗斯藉口渲染阿富汗局势恶化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政治影响，因为哈萨克国内有很大的俄语居民聚居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民众更加害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他说，俄罗斯现在更积极卷入各种的冲突之中，所以很多人更加担心俄罗斯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合作组织以保护中亚国家抵制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为理由，重新恢复苏联影响。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川普总统在阿富汗新战略的讲话中并未提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但是这三个国家能够暗中破坏阿富汗的稳定。俄罗斯与伊朗曾经协调向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美国军方和阿富汗议会等从今年春季起多次表示，俄罗斯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一家德国媒体在今年年初的报道上说，如同在叙利亚一样，俄罗斯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正在招募雇佣兵去阿富汗。俄罗斯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中国拥有新疆问题，俄罗斯亦一直处于在恐怖攻击的阴影中。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存在不单止对中亚地区，亦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利。另一方面，美国的新阿富汗战略由于强调印度，这个将造成俄罗斯和中国更加担心印度与美国走近。另外，俄罗斯最近两三年来与巴基斯坦更多互动，并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未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亦将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在星期三，华盛顿的移民律师汤马斯·拉格兰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郭文贵在2017年9月6日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属下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奈格兰德表示，戈文圭系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即是他有回国遭政治迫害的恐惧。戈文圭先生的申请是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贴子，对中国腐败是揭露。奈格兰德律师还表示，戈文圭这个时候提出申请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以及生活安定的考量。奈格兰德表示，戈文圭是雇用了保安保护他自己，他亦都担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伤害他，或者是将他送回国，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是揭露了和举报腐败，因此戈文圭是觉得有必要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以免受到伤害。纽约的移民律师李俊俊表示，戈文圭回国有遭迫害的恐惧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他仍然是要面临几个庇护案在法律理论上的障碍。李俊俊表示，第一是妥当安置，即是是否有第三国可以让他找到妥当安置，比如是戈文圭在英国居住有自己的房屋。其次，非政治性刑事定罪，中国政府已经在做寻求对他的定罪，并且威胁要将他再度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第三，美国政府不会授予任何因政治观点或者宗教信仰理由参与迫害他的人的人以庇护。李俊俊说，戈文圭曾经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对此，奈格兰德表示，他不清楚戈文圭有哪些是其他国家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身份。戈文圭曾经表示，他拥有十一个国家的护照，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不过，奈格兰律师还表示，虽然妥当安置问题会在戈文圭申请庇护的过程当中是提出，但是他们都相信戈文圭的案里面并不存在着妥当安置问题，对他而言，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奈格兰德律师表示，中国政府对戈文圭的任何指控，包括红通，都不能够成为美国拒绝授予他庇护的理由。奈格兰德表示，因为他们要解释并且揭示中国政府的所有这些行动，包括红通、各种的指控以及是任何可能出现的定罪，都是有政治动机。唯有是有证据的刑事犯罪才会限制获得庇护，而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就不能够成为拒绝庇护的理由。奈格兰德律师表示，在戈文圭提出庇护申请的同时，这个程序亦都自动地申请了另外两项的保护性措施，停止递界出境，以及是反酷刑保护。所以他们的部分主张将会显示，如果他返回到中国，会有遭受酷刑的恐惧。李俊俊律师表示，这些保护措施的区别是在于，获得庇护保护未来可申请绿卡以及公民身份，免递界出境只是临时措施，反酷刑保护则是不能够申请这些身份。有报道表示，川普总统有可能将戈文圭当作是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换取美国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对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奈格兰德律师表示，这个是不可能。奈格兰德说，因为庇护是根据美国法律，同时亦都是根据国际法。事实上，根据这些法律，美国不能够将某一个人送回一个他们会面临着迫害的国家。而另外，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美国亦都不能够将某一个人送回他们可能面临酷刑的国家。因此，任何申请人一旦进入申请庇护的程序，他们就会获得到这种的保护，即使是美国总统或者是政府的官员，亦都不能够是晓过这些保护在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时就自动生效。而另外，戈文圭在美国还是面临着多项的民事诉讼案，但是拉格兰德律师表示，他并不担心这些案，这些都是民事案，即使是经济纠纷亦都不会影响庇护申请。被问到如果戈文圭申请被拒，法律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补救措施，拉格兰德律师说，初始申请之后还是有三个层次的上诉机制。拉格兰德表示，首先是移民局的庇护官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如果庇护官决定申请人不够资格，就会将案件送到移民法庭，然后申请人就要去见司法部的移民法官，在法庭程序当中再次递交申请，法官将会作出授予还是拒绝庇护的决定。拉格兰德还补充说，如果移民法官拒绝了庇护申请，申请人可以向移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如果再被拒绝，申请人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审核上诉。奈格兰德律师说，根据现时的移民局大量案件积压的情况，平均大约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等第一国的决定。他还说， 亦可以申请加快处理，可以是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完全看庇护办公室，看他们案件的积压程度。拉格兰德律师仲话，郭文圭现时的美国身份是访问者签证，亦都是叫做 B1、B2 签证，他是以此签证入境，他保持着这种的身份。另外提出申请庇护六个月之后，如果他愿意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选择今日申请庇护和他签证期限是没有关系，决定今日申请庇护不是基于签证的期限，而是基于他对安全的考虑。当问到郭文贵是否是中国公民的时候，拉格兰德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是来自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放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异议律师高志胜在陕北失踪之后被确认押回北京。白宫和美国国会达成共识，然后美国国债上限和预算期限。川普政府因为取消 DACA 专案而被美国15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告上法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自从8月13号从被软禁的陕北失踪的中国异见人士高志胜律师据信已经被羁押回北京，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外界对高志胜突然失踪感到非常忧虑和关注，一直设法寻找。而山西两位民主人士因为寻找和营救高志胜被当局扣押。高志胜身在美国的妻子耿和星期四在推特上确认，他9月7号上午是打电话给高志胜的大哥高志仪询问最新的情况。高志仪告知有关的消息是政府将高志胜带回北京，但目前外界无法得知有关高志胜的其他情况。今年8月7号是中国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的高志胜刑满出狱，被软禁在陕北老家三周年。在此前夕，面对高志胜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网友发出关注高志胜的自由和就医问题呼吁书，要求当局恢复高志胜看病求医、自由行走的基本人权。白宫和美国国会星期三达成共识，同意将在9月底到期的债务上限和美国政府预算延后至12月15号，使到美国联邦政府得以继续运作，缓解了美国政府面临关门和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协定内容当中还包括将夏威风灾补助款项附加在这两项的措施当中。国会两党领袖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李安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上午前往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了短暂会晤，双方就一系列今年秋季国会议程和必须在9月底期限到来之前解决的预算和债务上限等的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之后，国会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发表联合声明，说会谈当中总统和国会的领袖同意通过夏威风灾补助款，并且延长债务上限期限，以及通过短期拨款法案，使之是维持到12月15号。双方都希望避免12月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同时期待能够透过合作解决当前诸多的议题。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状告川普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取消保护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原告方的总检察长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废除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这个项目是违宪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受影响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的程序不受任意惩罚的权利。纽约州总检察长斯奈德曼说，川普的计划残酷无情，目光短浅，不近人情。他指责川普还不掩盖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的偏见。白宫到现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不过川普星期三说，他坚信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80万年轻人不被递界出境。川普乘坐空军一号飞往北达科他州发表税制改革讲话启程前说，他真的相信国会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他确实相信就连极端保守的国会议员都不例外。 川普给六国会六个月的时间就这个议题采取立法行动，但同时表示如果国会没有采取行动，他将会重新考虑他刚刚作出的取消遣返的禁令，但他没有说明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会改变主意。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众议员瑞安说，议员将会在就跟着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找到妥协的办法，保护这些无证的年轻移民不被递解出境。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存在是虽然深刻的政治分歧，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愿意移居其他地方。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联合进行的社会趋势的调查得出的发现。调查显示，美国人观点分歧的范围很广泛，涉及文化、经济和国家前途，但大多数人在一个问题上看法一致，这个就是美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居住的地方。根据这次调查，有28%的受访者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佳的居住地，还有54%的人说美国是全世界少数最佳居住地之一，或者是在平均水准之上的居住地。只有18%的人认为美国作为居住地的条件一般或者是低于一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今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将会在中国大陆开庭，他太太李静瑜办理手续到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海恩，他谈论有关北韩的核问题，他又认为军事选项亦必须要在台面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每年八月，华府的国会山庄附近总是非常冷清清的，因为这个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成员离开华盛顿返回各自选区和选民进行互动的时候。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本身是维吉尼亚州的居民，他最近就去到维吉尼亚州地方企业领袖和代表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蒂姆海恩的座谈会，实地了解到海恩参议员和选民互动的情况。海恩参议员在会后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的专访的时候就说，中国在帮助解决北韩核危机上的力度不够。另外海恩也认为不能够被北韩肆无忌惮地威胁邻国。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海恩在炎热的8月份和其他的参众两院议员一样离开了华盛顿，回到自己的选区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倾听选民的声音。8月31号的早上，海恩参议员是来到了维吉尼亚州劳顿郡商会，和当地的中小型企业主就影响地方经济以及企业利润的议题进行讨论。在场的企业主最为关心的议题包括税务改革以及是医保改革等等。而会后，海恩参议员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过去一个月在维吉尼亚州各地所听到那些来自选民的声音。
A lot of concerns.
海恩表示，维吉尼亚州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八月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了一件很惨痛的悲剧。那一次的游行参与者90%是来自外州，他们将暴力、种族歧视亦是谋杀带到去维吉尼亚州。他们 不是要这些，当地的人以前经历过这些问题，他们不想再走回头路，他们的态度是欢迎、包容、前进。他们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他们也不欢迎从外州来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而在这次的悲剧当中，一位女性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用车撞死，两名海恩表示，两名他认识的州警亦都在维护安全的时候丧失生命，而川普总统却是无法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当一名索马里人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开车撞进人群的时候，川普总统立刻是声称这个是恐怖主义。 在巴塞罗那发生的类似事件的时候，川普亦都立刻说是恐怖主义。但当它发生在美国首都90英里以外，造成了19个人受伤、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川普却说两方面采取了暴力行动，两方都有好人。白宫完全缺乏道德领导力，这个是他在海恩表示，这个是他在维吉尼亚州各地经常所听到的评论。民主党参议员海恩在参议院是重量级的明星人物，他过去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亦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维吉尼亚州竞选各种公职屡战屡胜。2012年，他当选为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2016年，他获得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搭档。而在该次的选举当中，海恩面临着人生第一次的败选，同副总统职位擦身而过。从川普上任至今已经是过了七个多月。作为是川普以及是彭斯的竞选对手，海恩参议员对川普上任以来的表现进行了评估。
Very disappointing。
海恩表示，川普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但是不令人感到惊讶。海恩认为，川普过去职业生涯当中就可以明显看得出川普为什么会有现时这样的表现。海恩认为，川普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分歧，传统上当选总统会伸出手试图疗愈选举当中发生的裂痕，但是川普浪费了这个领导的机会，不单止令人民团结，还是做不到相反的事情。不过海恩觉得川普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安全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安全顾问等人。原本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弗林，十分之差，不过后来换成了麦克马斯特，这个就是一个坚强的团队。而另外班农原本也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也都离开了。所以现时危险人物离开，现在是有比较好的人选，所以国家安全团队可以说是阵容坚强。而另外由科恩领导的经济团队也都是一个坚强的队伍。但是什么事情都是从上开始，川普总统的表现十分之令人惊讶，但是这个并不令人意外。海恩表示，对他来说，选举期间他就知道川普会是怎样的一个总统，目前为止他仍然未有正面地出乎意料之外。海恩参议员在参议院里面是军事委员会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关于美国目前在亚洲面临的最大的安全挑战北韩的问题上面，他表示不能够让金正恩肆无忌惮地威胁南韩的安全。海恩表示，他是尊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所以当川普发推文说谈话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海恩表示，他很高兴马蒂斯是这样讲，但是马蒂斯同时亦都是一个将军，他知道军事选项必须要放在台面上面，因为美国不能够让北韩威胁南韩。美国有275,000多名的美国人住在南韩，美国不能够让金正恩威胁到他的邻国。与此同时，海恩参议员表示，北韩局势不稳对中国是没有好处，他是呼吁中国以更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
China is not exercising the leverage they...
海恩表示，中国没有好好利用他们能够对北韩发挥的影响力。比如说，当美国帮助南韩设置一个纯粹是防卫性的武器系统的时候，中国在对南韩作出了经济制裁，这个显示中国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办法。所以美国必须要利用美国手里面所有的工具，让中国加大力度发挥他们对北韩的影响力。因为如果北韩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对中国将会造成伤害，这个可能会引发一股从北韩进入中国的大规模难民潮。而另外，美国亦都将不得不加强南韩和日本的防卫能力，这个亦都不是中国所乐见。美国从设置萨德系统的经验就可以看得出，不过美国必须要继续是这样做，直到中国终于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9月5日是返回华盛顿。海恩参议员表示，联邦政府预算、税务改革以及是医保改革将会是9月的工作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联合国一个工作组正在准备处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案件的前夕。 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说，他接到一名自称是李明哲代表律师的男子电话，告诉他李明哲案件即将开庭，要他立即前往中国。台湾政府就说将会全力帮助李静瑜办理证件前往中国，亦呼吁中国政府保障李静瑜的人身安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任职的李明哲，自从3月19日入境中国之后就失去了音讯。五月底，中国政府说李明哲已经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李静瑜星期三在李明哲救援大队在台湾立法院举行的记者会上面透露了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他说他中午接到一名自称是李明哲委任律师的男子张宗伟的电话，告诉他知李明哲即将公开审判，要他立即前往中国。李静瑜并且表示，经过查证，张宗伟具有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亦都是岳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李静瑜又说，自从李明哲被失踪172日之后，一直无声无息。现时从远端传来的李明哲案将会公开审判的消息，他决定立即办理证件前往中国。
这段期间，不管我的内心如何的绞痛，如何的悲伤，我终于很高兴，我一丝的。
李静瑜说，这段时间内，无论他的内心如何绞痛，如何的悲怆，他很高兴终于有一线的曙光可以看到被失踪的李明哲，他还是要怀抱对人性的一丝希望作出这样的声明。第一，就是他必须重申之前的原则，在他亲自见到李明哲之前，他并不承认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之下所作的任何申诉和招供，甚至是委任。其次，李静瑜说他星期四会立即办理前往中国的证件。第三，是他要公开征求愿意义务担任他法律顾问的法界人士陪同他前往中国，以便随时提供必要的咨询。李明哲救援大队成员之一，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萧日文律师亦都在记者会上面讲明了李明哲案目前面对的法律程序。萧日文说，中国政府在逮捕李明哲、送检和起诉的时候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法律通知家属，但是这个案件就已经被送到岳阳中级法庭来审理，依据李明哲之前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情况来看，李明哲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罪名被起诉，而这个罪名最重的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因此李明哲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审判。萧日文以中国最近两个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发展来到表达对李静瑜入境中国之后他的人身安全的担忧。他又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原本并不认罪，但是在他的家人失踪之后终于公开认罪，被关押两年多的维权人士不敢因为不认罪，后来庭审就不公开，因此在李明哲至今仍未公开认罪的情况之下，中国是否以李静瑜的人身安全来迫使李明哲认罪，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现在李静瑜过去他目前的情况，他到中国能不能有行动自由的保障，他所谓旁听听审。
萧日文说，李静瑜去到中国之后是否有行动自由的保障呢？他旁听听审，他会不会被软禁呢？如果李静瑜被软禁，李明哲会不会维持他不认罪的立场呢？他自己虽然守得住，但是他并不确定他的太太受不受得住。为此，萧日文亦都代表李明哲救援大队呼吁中国政府，除了保障李静瑜的人身安全以及行动自由之外，法庭审判过程亦都必须公开透明，允许台湾民间团体，譬如长期观察台湾法律程序的人士以及各界代表进入法庭旁听，控方确认李明哲犯罪的事实，允许李明哲在法庭上有自我答辩的完整权利。主持记者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说，李静瑜正是准备这个周末出发前往日内瓦，在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预定9月13号举行的会议上面报告李明哲自从3月19号入境中国之后就失去了音讯的案情，而此时接到中国律师李明哲案将开庭的消息，要求李静瑜立即前往中国，这个做法无疑就是要打乱他的行程。不过即使李静瑜可能没办法亲自去到日内瓦说明李明哲案，但他和李明哲救援小组的人员还是会按照既定的安排到日内瓦向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进行说明。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是在6月间正式受理李明哲的案件。 这些亦是该工作组首度处理来自台湾的个案。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说，李明哲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之下，确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尽一切的力量令到他平安返台。台湾陆委会亦都发布声明说，台湾政府会向中国提出有关李正瑜前往中国大陆所需的旅行证件的要求，以便提供李正瑜办理入出境的证件，并且要求中国方面保障李正瑜人身安全，如有需要会由海基会人员陪同李正瑜赴中国。此外，陆委会亦都说，李明哲被中国限制人身自由已经有172日，这个案件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但是中国政府压金的作为只有不断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方面的疑虑。台湾政府再度呼吁中国尽速说明李明哲所牵涉的案件遭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以及他的身体情况，保障李明哲应该有的权益，并且尽速依据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通报机制向台湾方面进行通报。台湾中央社报道，对于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晚表示，李明哲案近日将会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李明哲已经委托了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律师，并且经过批准就法庭旁听事宜通知李明哲的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说，在缅甸若开邦的暴力冲突问题上，世人得到大量的错误信息，在当地发生的冲突已经导致将近125,000名少数族裔的罗兴亚穆斯林越境逃入孟加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星期三，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面书发表声明说，昂山素姬星期二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讨论了若开邦的危机。声明说，昂山素姬讨论了在土耳其副总理的推特账号上发表的一系列照片。据说那些照片显示了死去的罗兴亚人，但是后来那一些照片被证明和目前的暴力冲突无关。昂山素姬对埃尔多安说，虚假的信息等于是给恐怖分子带来好处。昂山素姬用恐怖分子来形容一个罗兴亚人反叛组织，该组织对若开邦的保安岗哨进行了一系列袭击，触发了目前的危机。指一个被称作罗兴亚救世军的组织对若开邦的警察哨所发动一系列袭击以来，至少有400多人被打死。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大都住在若开邦，警方对袭击做出的反应是对一些村庄进行攻击，追捕捉拿反叛分子。在另一种相关的悲剧中，孟加拉国当局表示，星期三上午一艘装载一批罗兴亚人的船只在两国间的水域倾覆，至少有5人被浸死。埃尔多安在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当中带头敦促昂山素姬结束暴力冲突，确保罗兴亚人得到保护。罗兴亚人在佛教徒占人口多数的缅甸被认为是孟加拉国的移民，缅甸政府不给他们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可以显示他们在好几个世代都住在缅甸。这个危机看来正在逐步的削弱昂山素姬长久以来作为人权标杆人物的地位。在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印尼，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在缅甸驻雅加达大使馆外举行示威，要求结束罗兴亚人的苦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尤素福扎伊则通过推特发表声明，呼吁昂山素姬强烈谴责针对少数族裔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他问，假如他们的家园不是缅甸，那么他们几多世代以来究竟是住在哪里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对缅甸若开邦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可能遭受到种族清洗表达了关注。被问到有关若开邦的人权局势是否构成民族清洗的时候，古特雷斯说，他认为他们面临着一种的风险。古特雷斯说，他希望他们不至于走到那一个地步。古特雷斯还呼吁缅甸的民官政府和军方结束暴力冲突。他说，这种的冲突正造成一种的局面，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敦促国际社会对缅甸施加压力，要缅甸停止将罗兴亚人推入孟加拉国，接回难民。 一啲消息来源对于美国之音孟加拉语组话，孟加拉国边防人员拘留了2600多名进入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近2000人已经在这个星期被遣送回缅甸。孟加拉国边防人员和当地的人证实了若开邦的一些居民的报告，这个就是边境地区发生了一些爆炸，有黑烟和枪声。路透社援引孟加拉国政府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表示，缅甸军队在过去三日里面在缅甸和孟加拉国边境的一处埋设地雷。这些消息来源说，埋设地雷的目的可能是阻止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坐地铁去书店买书，我们现在正在地铁里面，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英语，分别就是 Jerk 和 Street Smart。
Michael， 我们是不是这一站落车？
Yeah。
哎呀，这个人做什么啊，不断撞过来。在纽约一般人都会站在一边被人落车的。
People are usually a lot more courteousThat one guy was a real jerk.
是啊，大家一般都很有礼貌，那个人真是黑人憎。你刚才说他什么话？
Jerk. J-E-R-K. Jerk is someone who is mean and inconsiderate.
原来 jerk 是很粗鲁不理人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jerk。有些人揸车抢线，在来到很近不断摄入来。咁呢啲人可唔可以话佢哋系 jerks 咧
？They certainly are, but be careful. This word is very mean.
哦，真噶，叫人 jerk 系好唔礼貌嘅。咁用呢个词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啦。Michael， 多谢你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乱叫人 jerk， 咁就弊啦。
See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The one who's shouting and yelling at the little girl? He must be a real jerk.
看到一个大人对这么小的女仔呼呼喝喝，绝对是个讨厌的人。 Michael， 虽然你有时都挺讨厌，不过我想你还没到那个程度。
Well, thanks, I guess.
Michael， 我没来过这个车站的，那我们走哪里啊？
To the right, this way.
转右，你知道书店在那里，那我就跟着你走。Michael， 你以前都未嚟过呢间书店噶，你点知佢喺呢度啊？你好似咩地方都识，知道点行嘅。
Well, I grew up in the city. I guess you could say I'm street smart.
我知你喺纽约大嘅，你话你系 street smart。Street 系街道 ，smart 系聪明。咁呢两个词放喺一齐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I know how city life operates.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Street is spelled S-T-R-E-E-T and smar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知道在纽约生活应该怎样处理一些事，应该怎样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那 Street smart 是不是跟保护自己不被坏人袭击有关系？
Yes.Being street smart also means you know how to be careful. For example, at night time.
Oh, street smart 是指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小心。例如夜晚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广州、北京，都知道在地铁上面怎样防止小偷，那都可以说 street smart， 是不是？
Yes, that would be street smart. For instance, if you walk at night,You've got to be alert if anyone is behind you.
是啊，晚头在外面走路，要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有的话就要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另有企图。 Michael， 你去过中国几次了？你在中国是不是都很 street smart？ 比如说在中国买东西的时候通常可以讲价，你是个外国人，他们会不会卖贵一点给你的？
No way. I had heard about that before I went to China. So I was pretty street smart.And knew how to bargain.
原来你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讲过的了， 所以你去到那里就知道怎样还价了。 Michael， 我发现你非常 street smart， 不是一个弱。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就是 jerk。 Jerk 就是一个很不礼貌，不顾其他人，令人感到讨厌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英语就是 stree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指对一个地方非常熟悉，知道怎样去对付不同的情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到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50, 短波73650Hz 40.73米。